弟兄来带我们做个祷告。
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啊，来学习渴慕你的话语。谢谢主啊，愿你借着黄长老的口，真是把你要给我们各样啊属灵属天的福分啊，都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真知道神啊，使我们能够得在基督耶稣里一切的祝福。愿主就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不晓得大家各位多少人学过，你开始学写字的时候是用毛笔的，有没有用毛笔写字？然后还有没有记得那个学毛笔字的那个痛苦啊？我记得我的差不多五岁六岁的时候开始，就是在香港学，就是学毛笔字，而且是写繁体字。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年纪小嘛，所以这个要写毛笔字，你要写得好了，你要能够控制那支笔。那么因为这个小孩子的肌肉还没有真的，要是小的肌肉啊，所谓的 small motor 的这些 muscles 还没有发展得好，所以实在不太会。然后写毛笔字的，当然你要学写一个字的时候，什么时候这个笔是要按下去的，什么时候那个笔是要提起来的，对。所以开始学的时候自己都不会写，写出来的一点都不像。那么怎么学毛笔字？就是说有你的老师或者爸爸抓住你的手开起来叫你写，有没有试过，有没有这个经验？那他抓着你手来写的时候，你是去感觉那个什么时候是应该按下去，什么时候应该提起来，是不是？那么要学这个事情呢，这小孩子首先要承认说我不会写，然后呢他要去跟这个爸爸或者老师来配合。你可以想想，如果这个孩子说爸爸要往左，他要往右，爸爸要按下的时候，他要提起这个手的时候，会写出什么东西出来？所以你要能够配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这过程的里面的一个部分。那么，其实以弗所书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神把他一个计划放在我们面前，说他想要做些什么东西，透过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但是神说你要配合我，他邀请我们去配合他。你知道，当我们跟这个老师很配合的时候，你看写出是谁的字？老师的字，是不是？老师的这种的笔法就出来了，对不对？如果他是颜真卿的卿的，那颜真卿的就出来；如果他是柳公权的，可能柳公权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神配合，神的样子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出来。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的难处呢，我觉得我们比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是顽皮，就是说我们不太愿意配合。神要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很有自己的主见啊。那么我们稍微温习一下，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以弗所书总共六章，前面的三章是比较教义性的，给我们看到一些观念，神做工的原则，神的定义。那后面的三章是讲到在生活上面的操练，叫人能够去配合神。所以当我们看到，像我们昨天晚上看到这个夫妻关系，讲到如果再看下去，看到亲子关系，看到跟老板的关系，不要轻看这些关系，这些关系是用来操练我们，叫我们去这个能够去配合神。因为我们本来人是不愿意配合神的， 所以我们讲过些什么东西，在第一章的里面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做工的，神有他的一个目的，他有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就是他是怎么样为神，他怎么做事，在受造的里面能够被承认跟接受。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这个事情就在这个受造的里面就是没有出现。神要恢复这个状况的时候，神有他的方法，他就把他信他的人放了在基督里，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去享受神是怎么一位神，他是那么的丰富。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经验神，我们认识神，因为这个缘故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去承认神，承认神从我们身上开始。但是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不愿意留了在这个基督里的地位去这个享受神，认识神。所以神就透过真知道另外一个方法来让我们能够持守在基督里的那个地位上面。那么当我们众人一个人所认识的神是有限制的，当我们众人都是这样做的时候，就可能够承装了神全部的丰盛。这个全部的人就是叫所谓的，我们叫他做教会，叫把神表明出来。所以神很看重教会，因为他这个是他做工的唯一的平台。自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怎么把自己表明出来，叫他的定义可以被实现，是透过教会的。那么受造是透过教会来认识神，就把荣耀归给神，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个是在第一章的里面，我们分开七次来把这个神的这个工作的蓝图我们讲了。所以在第一章的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些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现在来讲了是什么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讲到说，人是在配合神的定义，配合神之下才能够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生命才有意义。所以倘若我们的生命生活你觉得有很多的你觉得不满意，这个有很多你觉得很多遗憾你觉得常常不觉得没有 fulfillment不觉得这个充实踏实的话，这是因为我们走在神的定义以外。在这个之外，我们是命定会常常觉得不满足。第二个告诉我们的这个第一章告诉我们，教会是现今实现神的定义的唯一的平台。神在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使徒行传那里教会开始之后，他就是只有透过教会来做工。所以换句话说，建造教会是神今天要做的很重要很关键很紧急的事工，就建造教会。那么所谓建造教会是讲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讲到量的增加，神要有更多的器皿，更多的人属他的人去盛装他的丰盛，来把它表明出来，是量的增加。另外一个是值的增加，值的加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随着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我们对神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们能够盛装的神的丰盛越来越大，这是扩充我们去盛装神的那个容量。那么这个样子的话，神就能够更多的被了解。所以教会这叫包括我们磐石教会，教会永远不是一个 settler， 就是说屯垦，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停在一个地方觉得我很满意了。因为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命令，教会是要在量跟在值是要增加的。求主也是带领磐石教会在前面的路，当我们要盖这教堂的时候，我们想怎么样在量在值的两方面能够增加。 因为这个是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的那个平台，神是这样做事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也是对保罗来讲，这是保罗跟着我讲的，说怎么样建造众信徒，建造教会，显明这个做肢体这个事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了。好，所以我们进到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好，我们现在讲到建造教会，怎么样建造教会了。首先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讲到说，我们要配合神需要一些的动力有，因为我们人本来天性是不愿意配合神，要配合神要有些动力。这动力分开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人要认识自己是多破碎，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本来的那个状况是多可怜。另外一方面要认识到说，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的好。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原有的是多么的不好，神为我们预备是多好的，我们才会愿意去跟随主。然后下一半就讲到进入肢体的事实，讲到这个和睦，什么是真实的和睦跟进入和睦的途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题目是认识自己的破碎。所以我今天我觉得在讲这个以弗所书啊，今天这个题目可能是讲整本书里面最难的一个部分，因为要人承认他破碎，这是很困难的。人都会觉得自己不错，要看到自己实在是一无是处，是很困难的。所以你看，当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谁谁谁，他就祷告了，代表圣灵的工作了。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不是讲道理可以讲得来。所以我很感谢神呢，今天我本来是上个星期就开始想着说要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很难讲，不是道理的问题，是我们的心的问题，能不能跟得上去。所以今天来听王牧师的讲，当然感谢主，因为他的思路是跟着这个来的，所以这个就 give me much easier job， 就是我比较能够讲起来就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是感谢主，神的自己的安排。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到十节。我们今天主要讲其实实在只是前面的三节，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一节到十节我们来读完好不好？我们请这个姐妹读一到五节，弟兄到六节到第十节，好不好？姐妹预备好没有？第一节开始，你们好，弟兄，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从这个第一章把这个蓝图放出来，那进入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很重要的一小段，为什么呢？ 人为什么配合神需要有动力？你看这个耶利米书那里，耶利米先知接着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因为人的天性是不愿意配合神的。以色列人当然很知道水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活在很干旱的地方。这里就讲到说，所以神就用这个观念来告诉他们做两件恶事。一个就是说他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人是拒绝神。人为什么要拒绝神神呢？因为他要自己凿出池子，人觉得靠自己可以搞定，他自己唯有方法，所以他要凿出这个池子来蓄水。但是结果人所做的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人以为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结果做出来的其实满足不了自己。这其实也不是不是我们人生的里面很多的这个状况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为着很多东西打拼，有些人可能是为钱，有人可能是为名，有人可能是为孩子，我们去打拼，我们都很花力气，很这个牺牲去做，但是有些人当然得不到的当然就是很这个很气馁的。但是很多得到的人也不见得快乐。最有钱的人不一定是睡得最熟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想靠自己做事情，但是我们那个自己确实做不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就是神对人是怎么样子，这个雅各书的里面，神是用那个夫妻的关系来让我们知道说神对人的那种的想法。这里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他讲到这个新郎对这个新娘是这样说的，他所代表的是神，就是那个新郎，这个教会或者说属他的人就是新娘。神有一个的意愿，就是等他自己情愿。这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魔鬼是会辖制人，所以有人可以为鬼附，是不是？圣经里面也讲过，也记载的有鬼附，鬼附的人呢，他是变得身不由己的。但是神是不为这个控制人，神是要人来情愿，所以你自己愿意，从来没有说强迫我们去跟随他。神给还是给我们一个自由来做我们的选择。所以当你看到这两个的观念，一个就是人要走自己的路，第二个就是神不强迫人的时候，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跟随神需要一些动力。如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不会跟随神。好，所以到了当保罗讲完这个第一章，讲了这么多的好东西，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福气，拣选了我们的儿子的名分，得救赎等等等等，讲到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得到的这么多的好东西的时候，到了这个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一开始中文就是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其实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前面是有几个字，前面是有一个连接词，所以我们中文读起来好像有点硬，就是说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那个转折有一点的硬。但是英文的话就把这个连接词翻出来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在 NIV 的里面呢，在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之前，有一个字叫 as for you， 这是至于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如果你看 King James Amplified， 他说 and you 同时你们作为一个开始，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这么伟大这么、叫人振奋的一个图画的时候，他就好像转过来像我们这些应该承受这么好东西的人，他说至于你们而同时你们，他是给我们一个的对比，叫我们一方面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怎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至于你们，你们是怎么一个样子啊？这离开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 很长的一段路，是吧？至于你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因为我们再慢慢来看这节圣经、所以在二章一节到十节的里面，他主要是讲两个事情。至于你们，一方面是讲到我们本来是多么的这个丑陋，怎么没有价值，怎么的凄惨，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会讲到说，但是虽然你们是这样子，神为你们预备的，神赐给你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多，多么的大，多么的广。所以当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结论，就是说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么好，我们是这么的差劲，但是他又为我们把我们提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岂可以不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说，我愿意配合你，因为你实在是对我好，因为我本来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这么坏，没有价值去在这个把它抓得这么紧，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是美好的，所以叫我们能够去跟随着去配合神，去实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么荣耀这么伟大的一个计划。好，所以这一部分就是说在这几节圣经里我们看到人本来什么样子，人本来是多么多么的破碎，没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去骄傲的，但是我们常坚持，就坚持我们这个这么破碎的。好，他就能讲谁呢？谁是破碎了的人？因为以弗所书二章一节那里说，至于你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那么就是现今在悖逆自己心中运行的邪灵。然后他讲到我们从前也在他们的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讲到一个你们，一个我们，一个他们，这个他们又叫做悖逆之子，又叫做别人。这个我们你们是什么呢？当然这个以弗所书嘛，就写给以弗所的信徒，或许说一般的信徒，所以你们是教会以内的人，是讲教会以内的人。另外是我们，我们就是写信的人，是保罗跟他的同工，他这些也是教会内的工人。他们悖逆之子，别人是讲到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是教会以外的人。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你们我们他们加起来的话，就是教会以内跟教会以外的人。那么是什么人？就是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在这个以外。所以怪不得保罗在罗马书三章那里就说，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从前也是放纵私欲的，他们是随着他们本为和怒自己，和别人一样，都是这个样子。好，什么时候是破碎了的人呢？这里讲到说，那时你们，那时的你们，是讲到这些 人家信主之前的那个时候，那些人，他又讲到一个我们是从前的我们，也是他们过去信主之前的时候，还有一个现今的悖逆自己，现今的他们，就是现在仍然没有信主的人。所以这里就说，凡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都是算在这个破碎的人的里面。但是其实保罗这样写的时候，已经是给我们有些是希望，因为他讲到说，我们从前是这个时候是这个样子，你们那时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今时你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他就告诉我们说，人不需要永远留在破碎的里面，人可以走出这个破碎的，啊，这个给我们有机会，也是神给我们有机会。好，人的破碎，这里讲到了几个方面的那个破碎。第一个是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的破碎是因为人不完美，人不完美，因为人犯罪。那么罪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有些时候，尤其是对华人呢，讲罪有些很困难的事情。他说我很好啊，我对得起良心啊，所以我就很好。我们来看看圣经说什么样是罪啊？这个用两个字，一个叫过犯，一个叫罪恶。过犯这个字呢，希腊文是 paraptoma， 它的意思是 false step， 这是失脚的意思，是说可能这是我们中文呢可以叫它叫行差踏错，是吧？行差踏错就是你不应该这样走的，你走错了踏了不该踏的地方。像我的太太刚从这个在台湾再搬回来的时候啊，她从我们家来 Virginia Beach 的时候，要走到这个车库的里面去，只有这个一级楼梯这么多，他就是不晓得怎么样子，看到那边好像个东西，随便一踏，这个骨头就裂掉了，就叫行差踏错，所以就要打石膏，打了，放了那个硬 hard case 啊，放了好久，所以这个所谓的过犯啊，英文叫 trespasses or transgression。就是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里啊，罗马书保罗就告诉我们，这种叫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我们想不该想的，行不该行的，这个是一种的罪。但是呢，这罪恶的意思稍微不一样，罪恶这个希腊文的是 hamartia。我的 hata 是这个 Hebrew， 它的意思是射箭的时候没有中敌，就是说这个目标本来在这里，但是你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个意思叫罪。换句话说，不是你做了一件事情，而是你没有做一件事情。你应该射到这个箭靶的中间，但是你射歪了。所以这里就是雅各书那里所讲的善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你知道善，知道一个好的事情，你没有去做，这个也叫做 sin of omission， 就是遗漏的罪，遗漏的罪。所以罪不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罪，不只是加了一个东西，就加了你做了一件事情你不该做的，加一件东西。所以圣经里面也包括了减了一样东西，你应该有的你没有。所以你看这个罗马书哪里就说世人都犯了罪，他说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是多了还是小了？小了嘛，就是说我们人被神做出来，本来是应该有神的荣耀，就是神那个本性应该是在我们那里有，我们有一些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欠了， 所以我们常讲罪的时候，当我们常讲到说，哦，你这个我没有做这个杀人，没有放火，没有什么东西，没有错，那些是罪。但是还要加上说，你知道好事你没去做，该做的你不做，这个就是罪。在这个定义之下，我觉得世界上大概没人能够说他没有罪的。啊，好，那么在罗马书的里面，保罗怕我们不清楚，所以他给我们一系列的罪，叫我们去知道。其实他这个列可能还不是这个 exhaustive， 这不是说有了所有的这个罪，但起码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的罪了。这里讲到过犯是什么，装满了，装满不义啊，装满了各样的不义，满心嫉妒，狂傲自夸，对，狂傲自夸等等。这个是讲到一个思想上、态度上采取了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态度啊，所以是这个是过犯的一个部分。那这里讲到残旁啊、残尾人的啊，这个违背父母的啊、凶杀的啊、凶杀的啊，这个背约的，这讲到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是不该做的事情，所以行为上面的罪。但是也有讲到这罪恶就是不做该做不做的，无亲情，人是应该有亲情的，所以无亲情的时候是缺了一个事情。然后这个说不怜悯人，是人应该去怜悯人，不怜悯人是有一个事情缺欠啊，所以这个是罪恶是遗漏了。所以人就是有这些的犯罪，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说人为什么破碎，因为人犯了罪，要么是做的不对的，要么是没有做该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带来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美国社会的里面，因为美国的政治气候的缘故所带来的这个社会气氛，你会很感觉到这些的这方面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这里讲到啊，罗马书三章十三章哪里，保罗要另外写了一列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罪的影响，这里说没有行善的，不明白的，这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的，无用的，是讲到人的品质跟人的价值的下降。这里也讲到说咒骂的、杀人的等等，这是讲到用言语暴力、肢体暴力，这是伤害别人的，自己也逃不掉，因为他说我们心中有苦毒，平安的路我们未曾知道，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这讲到是伤害自己的。然后眼中不怕神，跟神的关系是扭曲的，这罪的影响。所以罪的影响是害人也害己，也害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也害到我们的品质，我们的价值都在下降。这个是罪的影响。所以罪的结果什么，这个我觉得以赛亚书这个是个很好的总结。这以赛亚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这个我们中文翻译很文雅，英文是叫 rags， 就是污秽的烂布。我不晓得你家怎么处理的，我家呢，我知道我太太怎么处理。我的这个什么内衣啊，这个已经很旧了。他说啊，留下来不要丢，就把它剪开一块一块，然后就是说，哎，有什么肮脏东西呢？只要去擦擦，擦完之后也不用再怎么样，就把它丢掉。这个叫 rags， 这个就是烂布啊，这个就是我们。所以以赛亚的这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些 rags， 我们是很低贱、没有价值、是丑陋的。没有保留的价值，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们的犯罪 叫我们破碎。所以人，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就活在这个罪的损害的里面，我们既害人也害我们自己，我们也是活在罪所带来的丑陋、罪所带来的没有价值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慢慢我们好像对这个观念不太敏感，很容易就慢慢觉得忘记了这个事情，我们忘记了我们本来的那个样子。当我们忘记这个本来的样子，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也不错，这等到要我们去配合神的时候，我们就很放不下。这保罗所再一次指出说，你本来是怎么没有价值，怎么丑陋的一个样子，如果你还一天去宝贝住这个东西的话，这个是很蠢的事情，是不是？这保罗要我们去思想这个人的破碎是因为罪的缘故。第二个，人是为什么破碎？保罗指出第二件事情，我们是很无奈的。人就是要自主，自主就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其实保罗却指出说，不是你要做什么做什么，结果你这样搞的，你是一点都不自主。好，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这里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就是我只想做什么所做什么，所以外表上好像很自觉啊，我自己可以决定我想做什么要做什么。但是保罗想到比较深一层的，他这里有三个动词，他这三个动词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是一点都没有这自主力。他说，首先说你是随从心思的风俗，随从是 follow 什么？是说你就是跟着流到那边，你就跟着流到那边。你在我们这个出海的时候啊，在船上的时候，最怕就这个事情，最怕就是当条船呢失去动力。失去动力的时候，你是随着这个水要怎么推你就怎么推你，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推到你石头去，你就搁浅了，对不对？如果一个大浪打过来，你就可能就翻了。所以我们在船上的时候啊，那个引擎一直在跑，一直在跑啊，很吵。但是我们宁愿听到那个很吵的声音。如果一下子这个声音没有了，完全安静的时候，你的心都跳起来，又觉得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尤其是这个天气不好、浪大的时候，浪大的时候，如果你不能顶着这个浪去的时候呢，你失去动力的时候，你的船就顺着这个浪的时候，再来一个浪你就翻了。所以我这里圣经说，第一个动词就是 follow， 就是说我们是消极的仿效，我们没有一种的自主力。第二个就是说你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顺服这个英文说 obedient to and under his control， 是被控制住。这个不单只是消极的去跟着人家，现在变得没有反抗力了，习以为常了，给他就是给他控制住。第三个动词这里说放纵，放纵这不只是被人家控制住，到一个地步自己觉得啊不错，我想我也想这样做，这个叫放纵。所以从一个消极的到一个说一点都不能够反抗，已经是常态了，到了一个说积极的，自己说好像犯罪犯得很爽的这个样子。所以你说我们是有什么这个啊，有什么的自觉性，反而是非常的无奈，因为我们自己不能控制。好，那么背后控制人的力量什么呢？这里讲到几个事情。一个 是随从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控制我们的什么？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赎罪的那个天性来控制了我们。第二个讲到今世的风俗，这更差一点，是别人创造出来的潮流，还根本你自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参与了，这个风潮这个潮流就来了。我像我几年前买了我的车子，在 Virginia 买了车子，已经三年老了，我的车子已经开到在 Texas 来，已经是人家拿 Texas 的那个 tag， 我还一天收到我在 Virginia 的那个 dealership 那个卖车的地方就写信来说，嘿，我们2019什么2020这个车子啊，现在我们可以给你优待，你就换一个，这个有什么漂亮的什么好，这个这种潮流，他就想卖这个东西给你，叫你要这个东西。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尤其在美国，你一天就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叫你买这个卖那个买那个，就是这种的，这种的风俗来控制我们。啊，我们只是说，所以呢，人家叫 iPhone 10出来，我叫 10。11就11，其实我那个 iPhone 6、啊、我已经觉得太新了，要用来用去用不到几个东西，我也不会用这么多的东西，它的 function 已经太多了，我用不了这么多东西。但是叫你去换啊，你要一个新的更新的东西，这个是今世的风俗。啊，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就是顺服什么空中掌权者，就是邪灵。真正控制人是撒旦，是魔鬼。所以我以为我们自己很自主，但是其实我们在自主的里面是另外一个主子，这主子是控制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犯罪的天性，还是说这个世界做出来的潮流，还是魔鬼撒旦在控制我们。人有一个选择，所以保罗就把这个很清楚的说，他这个控制，他叫做罪的奴仆。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以成为义的奴仆，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所以他给我们一个二分法，你要么做义的奴仆，要么做罪的奴仆。罪的奴仆是不信主，不配合神那个结果，而这个是假的自由，真的捆绑。我们以为自己很自由，那其实我们被罪、被魔鬼完全绑住，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另外一个义的奴仆是信主配合神的结果，那个是真的自由，假的捆绑。真的自由，我们就是有不用被定罪，可以胜过罪恶那个自由。假的捆绑就好像看到我们的行为跟别人好像很不一样，所以我以前听过有些人像传福音的话，这些人就是说啊，我很喜欢信耶稣啊，但是我等到我死之前才信，因为呢我现在还可以去享受享受，等到我死之前我就信了，然后我就上天堂。其实这个是假的自由，是真的捆绑。好，所以人本来不单是活在罪之下，而且是活在这种无奈之下，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前途，是在魔鬼的权势的控制之下的。好，第三个讲的人的破碎是怎么破碎的？以弗所书保罗说，你们在那时你们顺服啊，在天空上去，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讲到我们叫悖逆之子，我们是个悖逆神的。信主之前的人，我们都是悖逆之子。悖逆是什么意思呢？悖逆谁的说抗命之外，这个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悖逆就是抗命啊。这里有 careless， 就漠视的意思，就是说对神是 careless， 我根本不理你。 rebellious 这个也跟我们悖逆的很容易就了解，这里要不信的这个意思最这个清楚的就是 go against God's purpose， 拒绝神的定义，与神为敌，这是 Amplified 里面所以翻译出来。所以弟兄们，我们一直来讲说我们要配合神，这个悖逆自己这是他的定义，就是一个不要跟神配合的一个人。所以悖逆自己自己其实叫一个悖逆者，他是不愿意也不能够跟神有正常的关系，有正常的互动，这是我们的本善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怎么样死在怎么样跟神隔绝了？这里说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说我们虽然是活，但是我们死在死的状态的里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像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保罗说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这个你们跟我们都是活人啊。当他写这个信的时候，他说这些人是肉体上这个生物性的上面生理上面他们都是活的，但是呢他却是死在过犯，这个英文说 were dead 是用一个过去式，但是是已经死的。他们肉体虽然活，但是其实是已经死的。这什么一个概念？我想到说在香港农历年的时候呢，还有个风俗很流行，就是到花市的里面，在香港的地方花市就有这个卖整很多的植物，尤其是卖桃花，因为很多人要买这个桃花回家里面桃花运嘛，所以呢就是桃花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个桃花就是从桃树的里面割下来然后放在哪里的，那么你把它，其实我爸爸每年 都要我陪着他去买这个桃花，通常是说这个年三十晚上半夜越晚越便宜，然后这花市呢越往里面走越便宜，所以呢我们这是两父子这两点钟半夜就起来，就是走到这个花市的里面往里面转进去，就买那个桃树，然后就拿回家里了，那 就放在一个瓶子里面加水，这个什么样子。你看这个桃树啊，他们竟然 会结桃花，会开花，而且会结籽，好像是生气勃勃的一个，但是其实啊我买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死掉了，因为它是割下来的没有根的，它到了我的家里就放在一些水的里面去，迟早就要把它丢掉，像我们这边的圣诞树一样，就是你买回来的时候其实都是已经死了，因为它是已经是被 割了下来。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觉得我们外面看我们是活生生的，肉体是活的，但是其实我们是死的。怎么样的死呢？这里说 We're dead in sin， 我们在过犯罪恶中死，我们的灵已经死掉，因为我们是在罪的里面。所以这里说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说我们在死的状态，灵是在死的状态的里面。他这个死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啊 ，Amplify 还翻译成，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 were slain by sin， 就是被罪杀死。被罪杀死的意思就是被罪胜过了，他把你杀掉了。换句话说，你不会再有力量去反抗罪。这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好，那么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跟神的隔绝的关系在哪里？好，罗马书那里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五章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他讲的死跟罪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死是罪的后果，因为有罪人的灵就死掉了，罪是死的根据， 为什么人要死？是因为人有罪。那么以赛亚书就带出这个罪跟神那个的关系在哪里。以赛亚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罪是拦阻人来到神面前，罪将把人跟神的关系切断。所以当这个保罗讲到说我们在过犯罪恶之中死的时候，他讲到我们是跟神的生命，神所要给人的福气，跟一切的属灵的属天的都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被切断了，那关系被切断了。所以人本来是活在一个绝望的里面，所以我们破碎，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破碎，有这里是说是因为我们是绝望的。绝望还不止，这里还说这个绝望的里面有一个很肯定很恐怖的一个结局。这里说我们从前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另外提出一个字，我们是悖逆的人的结局就是叫可怒之子。这可怒这个怒啊，英文是叫 wrath 或者 indignation， 是烈怒、震怒、极端的怒气。它是讲到怒的强度，它不是用 anger， anger 是一般的生气。他说我们是可怒之己，我们是在这个神的烈怒之下的。所以这个可怒之己就是 objects of wrath， 就是承受神的烈怒的对象。我说 heirs of the indignation， 我们是继承一样东西，就是继承神的烈怒。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在神的烈怒之下，讲到神的怒气的一个强度。然后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就讲到说神对这些悖逆他的人他的怒气的长度。所以这里说信主子的人有信心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是藏在他身上，这个藏英文是 abide， 是住在他身上，就是说不只是一下子，是住在他身上，是长时期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还没信主之前，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结局。那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就讲了说，这我们在这个怒气的里面，那个神会不会是和稀泥，就说啊，就算了，会不会这个样子？希伯来书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必报应要审判必追讨，讲到说是必然要为罪付代价，要为罪受神的那个烈怒是必然，神不会放过的。这里说的可怕啊，神乃是烈火，讲到是严厉的，是绝对的。而且这里还讲到出埃及记说追讨这罪直到三世代，罪的作用是有蔓延的作用。当我最初来读这经文的时候，就哎，神啊，为什么你这个样子的，我不好，我的儿子没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追讨的我的儿子孙子，这曾孙子哪里有这种道理。但是我现在慢慢就发现说罪的真的是有这个作用啊，所以当我跟这年轻人，有 一对年轻人来跟我谈说要不要结婚的时候，我常常都问他们，你知不知道对方的父母家庭是怎么样处理他们之间的夫妻之间的这个矛盾？如果说这个他的爸爸妈妈处理这个矛盾是用肢体的暴力的话，我就会说，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结婚，但这个事情你们要知道，而且要被辅导。因为在这个环境长大的， 你就很容易等到你结婚之后，你跟你的配偶有矛盾，这个差不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我想没有多少个人敢说我结婚之后从来没有跟我太太有矛盾。你有矛盾发生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反应是跟你的父母是一样的。这个就是那个罪的代价，就到了下一代，就下一代。最近我有另外一个家庭从台湾打电话来，就是说他的女儿跟那个男孩子交往，就讲到说要差不多要提亲了，他要提出他的女儿夫人之间叫 co-feed， 就是有点的犹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孩子的家的里面，他的爸爸是一个对这个经济不是太负责任的人，所以他呢就在家的里面呢，他的房贷是要这个儿子去负责的。那么这个儿子现在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呢薪水都很低，所以女孩子一算他要不要跟他们不同住出来住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工作没有办法生活，没有办法生活。这个就是他爸爸对于这个财务上面的这个没有很有智慧的处理，这个问题就留了下一代的里面。所以人的罪是会蔓延到第二第三代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们来处理你们之间的家庭的事情，要想到这个事情，不只是你们两个的事情，我下面再会讲说这牵涉到神，但是很可能就是也很容易就牵涉到你的下一代。因为你把某一种的价值观念，某一种的这个处事的方法，会让他学到哪里去。所以这里说神会追讨他的罪直到三世代。人本来只能够期待要面对一个很悲惨的归宿，这是我们本来的这个样子，我们就是这么的破碎。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用来建造教会的人都是认识自己的破碎。在新约的里面，两个主要建造教会的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我们来看看彼得是怎么样子。马太福音26章那里就讲到说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苦。出去痛苦是看见一个认识自己的破碎的一个彼得。认识的破碎的彼得之后，你就看到以使徒行传第4章是在他三次不认主之后，不是然后悔改不太久之后的事情。一个认识自己的破碎的时候，他就可以，他是第一次教会的里面的人被下到监的里面去，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恐吓一下一番把他们释放，是一个认识自己破碎的人，神来用他，他可以面对，有这个勇气，有个决心来面对在建立教会的里面的所面对的难处。那到了第5章的时候，彼得更要面对是一波比一波更 激烈的这个迫害。第4章到第5章之间时间不久，已经是从不单只把他拿住收到在外间，而且这一次是把他打了。怎么打？英文说是 flog， 不是这样子打，是鞭打。那个时候鞭打是一个蛮不容易受的一个刑罚，是从一个恐吓到了鞭打。但是他就这样，神可以用他，他站得住。然后到彼得前书，就把彼得年老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他可以把他一生服侍神的来做一个总结。对他来讲，他现在已经是对于这个为主受苦，他觉得是不单只不是坏事，是一个有福的事情。神用能够知道自己的破碎， 深深体会自己的破碎的人用来建立教会的。好，保罗也是如此。提摩太前书保罗就说，我从前是色慢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是一个认识自己的破碎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认识着破碎，他可以成为一个配合神去建造教会的人。使徒行传二十章那里就有一个这么豪气的一个话，他讲到，我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可以很专注的来建立教会。哥林的后书就他可以说，我受劳碌受困苦，这些都是在他侍奉主的时候所面对的。他就是成为了一个配合神去建造神建造教会的一个人。所以弟兄们，我觉得今天我跟大家分享难处就是在这里，要面对我们的破碎，承认我们的破碎，然后能够说，我只有破碎，我还有什么值得 去坚持的。这个是叫我们愿意转过来来跟随主配合神的。这是我们对大家也对我自己的提醒啊，应该有的回应是说，我们的既然是怎么破，怎么没有价值，我们应该感恩去配合神去建造教会。但是倘若我们以为说，我不还是不愿意，我坚持不要配合神，其实坚持不配合神一点好处都没有。要坚持不配合神而坚持，就是坚持选择去生活仍然是在罪的损害和 丑陋的下面。没有错，我们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在十字架上面已经被赦免，我们不需要来面对罪的那个永远下地狱那个刑罚。但是基督徒如果不配合神，会继续的犯罪。所以为什么教会的里面你看到很多人，你看到这些基督徒看得不上眼不顺眼，因为他们不像基督徒，不配合神就去配合魔鬼，这仍然是罪的影响之下。那么罪带来的那个损害，对不信的人会带来损害，对信的人仍然会带来损害。犯罪仍然是伤害你旁边的人，犯罪还是伤害你自己，犯罪还是影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仍然是活在这种无奈的里面，跟在罪的影响之下。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还是觉得说，也没平安也没喜乐，也是觉得说没能力面对事情。不信的人是这样的无奈，他也是一样的无奈，是因为我们不配合神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也会跟他是一样，当他们一样的，我们也是会与神疏离，我们神不会这个拒绝我们，但是当我们拒绝神的时候，我们还是跟神有距离，不是神要跟我们保持距离，是我们跟神有的距离。而且我们还会落在神的管教之上，这个是希伯来书说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要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神会管教，而且神会提醒。我就觉得说，一个人如果你信耶稣而不要好好跟随主配合主的话，你的生活可能会比一个还没信耶稣的人更难。因为当一个人还没信主的时候，他就只有一个主叫魔鬼，就跟着他跑就好了。现在你信主之后呢，有个圣灵在你的心中一天来提醒你，一天来挑你，我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所以你心中还是多多少少做了事情不对的事情的时候，还是心中有一个感觉，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不对无所谓，现在不对有一点所谓啊。所以这个是神的管教在哪里啊，是我们做信徒要知道的啊。那彼得前书彼得就提醒我们说，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起手， 没有错，我们不需要面对那个审判是要下地狱上天堂的审判，但是我们都要面对信徒的审判，我们还是要向神要交账。神给我们这些生命，其实我是这样说，所以保罗这样说，保罗说我越离世与基督同在原是好的无比。如果我们神给我们活在地上而我们不配合神的话，我们存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倒不如到天上去跟神在一起，还可以好好的 去享受一下，在地上的时候完全已经不发挥功用了。但是我们总要在神的面前要交账，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将来我们到神的面前都要交账。所以其实这个是对我们提醒说，我们不要配合神没有错，我们可以去选择，因为神不会插着我的脖子说你一定要配合我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其实我们不配合的时候，我们自己受苦，我们伤害别人，而且我们会这个内心的里面不会好过。好，所以配合神的动力就是要认识我们原有的破碎的状况，叫我们愿意不再坚持一个一无是处的自己，在感恩的里面去接受。所以我们要多少认识自己的破碎，破碎到什么地步的时候，我们就有多愿意去配合神。这里一个图画讲到叫 Mombasa Kenya， 就是非洲，在很多的大城市的外面都有垃圾场，因为城市产生很多的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场的里面呢，就有很多这些小孩子生活在这些垃圾场的里面，他的吃就是在哪里，就是捡垃圾来吃的。其实我们都像这些孩子，我们都当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就是在垃圾场里面的生活的孩子，我们拿着这个垃圾的东西就来吃。我们好像什么呢，有人到垃圾场里面说，好了，我现在拿些很好吃的东西，很健康很干净的东西给你吃。但是这个孩子看着他那个发霉的面包，看着那个发霉的这个 hamburger， 他说这个我吃惯了，我很有把握，那么我要不要放弃这个来吃你那个干净的东西。其实这个神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知不知道在神以外我们手上所拿的就是垃圾场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是不健康的，是对我们有害处的。而神要给我们的是要健康要干净要好吃的东西，只是我们放不下。求神帮助我们，等到我们看到的时候，要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放下。神还有一个力量，一个力量是叫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堪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下一个部分是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预备的是多好的。这是这两个力量，让我们看到我们手上的是多坏，跟看到神要给我们是多好，我们就会愿意去考虑快跑来跟随主。所以这些是一些的思考的题目啊，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去做什么事情啊，我就会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去这个想一想啊，在这星期里面来想一想。我如果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现在是4:53，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请这个冯长老替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好吧？